好冷。
开始了吗？
开始了，
开始了。
打哈欠，我就想打哈欠。
为什么才九点就那么累啊？
是因为我们的作息都因为寒假所以变得正常了吗？
因为我们一直在动的。
还是因为我不习惯那么早起？我今天真的很早起床。
几点？
我今天，因为我原本昨天就要去办护照，
嗯，
因为我护照过期，我原本要去办护照。我想说顶多去那边排半个小时吧，
结果，
然后我下午一点去，然后现场300个人在等，
好多哦，比排一兰拉面还要多。
对，然后我就想说，算了，我就想说，算了，我隔天再去。然后就是今天早上，然后我想说，我要，因为他外交部8:30就开，
嗯，
我想说我8:30一早他一开门我就要去，
嗯，
结果我还是排了一个小时，
为什么？
不知道，
跟周年庆一样，
现在就真的是一堆人要出国，很可怕。
嗯，哦，对齁，嗯，
尤其过年期间
都要去日本啊，都去什么国家，
啊？现在那个很夯的观光国应该不堪其扰吧？因为大家都在这时候出来，
大家都纷纷出笼，
真的，
一次，
但是摊贩应该很开心。
对啊，就是终于有
经济
，
嗯。
自己也是要聊很吃经济的角色的，
很吃经济。
欢迎来到康沃秀设计魔法学院，我是丽琴，
我是陈韵，
我是尚伦。
如果你对设计有好奇，在设计的求学过程里感到迷茫，或想把难以见光的情绪好好安放，来听上一设计系的我们聊聊，在设计魔法的世界里，永远都可以是新生。
这集我们要聊的是团队中的梦幻角色，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打野。
语气有比较梦幻一点，你没有听出来吗？
没有，
好梦幻哦。
fuck，
啊，梦幻这个词跟你，我想一下哦，要怎么连接呢？
想什么想？
看我不是一个好射手，没办法想象你们两个在一起。好啦，打野，现在讲就是
游戏里面
的打野。
我以为你要说打野对我们造成多大的困扰。
应该说，其实打野跟辅助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我们好像知道，但是又不太
熟悉，
离我们有点远的角色，
是因为我们在游戏里都不常玩这两个角色吗？
游戏我的确是不太常玩，因为打野真的很难。
哎，真的打野很难。
我觉得打野是五路里面最难的。
嗯，
为什么？
因为它就是你要一边确定自己的经济是稳定成长，但是又要能顾到路，而且因为打野是有野区顺序的，
嗯，
就是你要知道你要怎么吃野，然后什么时间点要到哪一个。位，
嗯，
然后你也要知道对面打野的位置在哪里，嗯，
真超难的。
对，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在配对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个状况，就是打野这角色要么是第一个就被抢走，不然就是放到最后，然后没有人要抢，然后大家都来说我不会打野，我不会打野，我不会打野，为什么？怎么会这样？
因为打野真的很难呢，啊。
是因为是压力很大，还是很难？是因为他很容易就是进去之后没有打好被骂，还是
什么？我觉得是他从头。到他没有一个慢慢成长的阶段，欸，他感觉他从头到尾都很高专注，
哦，
然后很仔细，
哦。你说没有那种跟上路一样，就是我吃冰你吃冰，我们两个
大家一起来吃冰，然后我敲你一下，你敲我一下，两边都没什么事，然后再回去补血，然后再回来敲一下。
我觉得就像你刚刚说的，打野要专注度很高，
嗯，
虽然其他路可能也要了，但我觉得打野也是一个判，就是他的反应要很快啦，
嗯，
对他很快的反应各个路。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哪里需要我的帮忙，
哦，
然后他也要因应就是不同的路做出他的打野变化，
哦，
就是可能他一开始打野顺序或者是打野的 tempo 原本就是设定好是要这样，但后来发现好像下路要崩或者是上路要崩的时候，他就要适时的去改变他的打野节奏，
嗯，
或者是他发现对面的打野，因为打野互相也会牵制对方的节奏，
哦，嗯，对。哎，等一下，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没有玩类似游戏的人，知道整个战场的那个配置，还有打野大概会在哪里出现吗？
因为三个路，它都会固定有小兵出现，
嗯，
然后小兵出现的时间跟数量也都是一定的。那三个路就是那三个路的人负责吃掉那些小兵拿经济，嗯。如果打野一直蹲某一路的话，也会很困扰，因为他们会分到经济，
嗯，
所以打野通常经济来源是来自于他在野区。打野怪刷野怪，
嗯，
所以他的经济成长快速与否也是根据他的打野能力，
嗯，
就如果他的打野能力很弱的话，他有时候他的成绩是会跟辅助一样的，
对，
但如果他打野速度跟他打野的状况是很 OK 的话，他的确是像你说他是成长可以很快的角色。
因为我真的从来没有，我可以说我从一开始玩到现在，我从来没有玩过任何一次打野， 因为我超他妈怕被骂。
你要让我想起我上一次玩打野的时候，直接打电话给菜场就说我该怎么办。
你在场外求救，
你就去支野怪啊，你看你要开蓝还是要开红啊。
对啊，我慌张到不行，我想说哈，现在是什么意思？是要开直播给我看吗？
因为在我记忆里打野就真的超常被骂，像刚刚菜场讲到那个打野没有打好，然后经济稿跟辅助一样，你的队友就会骂说啊，为什么对面的打野都已经飞成那样了，然后你还是一级平护。
对，总而言之，打野就是一个它跟其他三路不一样的地方是先撇除掉那些机动性比较高的中路，因为其他三路它通常就是专心吃兵，在自己的路上吃兵或对线就好。嗯，那有时候中路会跑线去上路或下路帮忙。对，那撇除掉这个状况，打野是唯一一个要一直关注整个地图的状况的人，
他要看全局，
他
不能只看一路，
他要知道三条路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三条路的经济如何，然后对线状况如何，然后对面打野在哪。对，那在设计组队，其实我觉得不止设计组队啦，
很多的
就是在很对，在很多的团队合作里面，打野我们把打野定位就是一个，也是一个需要
上帝视角。
纵观全局，
站在高处看大家。
对，他在团队里面是要非常知道团队状况的人。
啊，这样感觉好累哦，就是他要同时观察到很多，然后又要同时照顾到很多的状况。
对，
然后所有人都会骂他，
所有人都骂他，这我觉得就是大看他组员 EQ 吧。但是以我，比如说我当射手或者是我当坦克角色，我通常可能就是工作到我身上的时候，我就专心把这件事情做好。但是除此之外，我不太会去真的一直关心说其他路人，所以我也不太会一直问主视觉的人现在状况怎么样。
那是因为那个主视觉的人你够放心啊，
也可能是这样吧。但是我觉得应该说，我觉得差别就差在我在做我的工作的时候，我眼睛看到的就是我工作的内容。
专心。
那等我有空回过头，或者是等我有空来看整个团队的节奏，或者是整个团队的状况的时候，通常都已经是好像出了什么事情。
你才会意识到说啊，好像哪里不对了。
对对，
所以打野比较像是一直跟大家对进度的角色吧。
这么说我觉得有点像是
他要把整个团队的节奏，或者是说整个团队的应该说他脑海里有一份那个
蓝图，
对，或者是时程表行程表之类的东西，他会随时的去对说现在到底有没有在一个正确的航道上。
然后他要知道谁需要帮忙，然后谁现在状况是好的。
不过这种角色通常会让人觉得有点我先说我自己在组队确实有，不是设计作业，但就是合作中确实有这样的人。就是他会一直跟你对进度，然后一直 check 你的你现在状况如何。但是我觉得，我不确定是不是我 EQ 太差。我觉得有点烦。
那个人是一个主管吗？还是你们有身份上的？
我
们
是平
辈。
会不会是跟他跟你对的方式
有
关？
有可能是他讲话的方式可能我不喜欢。所以我就会觉得不要管我好不好。
我有时候也会有这种感觉。
可是他确实就是一个管人的角色。
因为我觉得
是
可能如果说团队里面或许真的多少都会有这个角色，或是得有这个角色。
一定要有吗？
我觉得当一个团队的专案规模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觉得还是得有
啊。我觉得好像是不一定要有，但是有了之后会比较安全，我自己觉得啦。因为如果说大家都很在状况内，或者是大家的能力都很好的话，我觉得其实说不定可以不用。
你说像一间公司不用有老板这样吗？
就是大家都很专心一致，
去中心化。
是这样用吗？
不是
不是这样用吧。突然觉得好像哪里不太对。
感觉没有打野还是偏危险，
因为当大家都埋头在自己的工作里的时候，其实很难突然你要他突然换跳出他的工作领域去看别人的事，用别的视角去看整个团队的时候，我觉得其实很难。
在整个团队是不是大家无论是法师或者是射手都很容易一头热的在
自己的
对在自己的那一路或者是怎样，我就是要冲这个塔看起来快掉了，我要去拆它。
我觉得很常这样，至少我自己是这样啦。
我也是。
你说一头热的冲吗？
我会一头热在自己的工作领域内。
那这样的话，就是是不是算是一个旁观者？
我觉得他比较像是领导者。
我也觉得比较像领导者，
因为通常其实说真的，领导者不太会一头热的在某一个工作内、
他们都看起来很非常的冷静了，非常理性。
你就会觉得他就是一个一直在。
到处走走的人，
到处走走，好像还蛮确实的，就是老板会走到你旁边问一下啊，你今天的进度怎么样哦？
他就是每个部门走一下，看看状况，然后回报，听评员回报，也得承认得有这个角色，因为这就是有些状况可能是部门之间资讯不流通、或者是像我们组队的时候、可能彼此之间资讯不流通、那最后对就是做出来的东西互相对之后发现还靠腰，怎么我们三个做的好像是不一样的东西或者是其实我们进度根本不在同一条上面、但后来我们是做到很后面才发现为什么有人落进度了、然后才开始在怪罪落进度的那个人、但如果打野有打野这个角色的话，对，他可能很前面就会知道说拉进度那个人需要帮忙。
你刚刚讲到的那个就是资讯不流通的状况，突然想到一个在我觉得是在设计组队里面蛮常遇到的一件事情，不确定是因为设计性的性质关系，还是就是遇到的组队的人性格关系，也可能很像就是说大家都一头热在做某一件事情，最后大家发现做的东西没有办法拼起来。我觉得在设计起来还蛮常遇到这样的状况的。
我们都是那种很快，就是我那天在上品牌设计的时候，因为老师是从日本来的嘛，他就说了台湾的设计学生的状况是不太会着眼在前期的发想、或者是调查或者是思考、我们很容易把资讯很快就做下去了，就是直接进入到制作阶段。所以我觉得就是台湾的设计系学生不
怎么要得罪人
了，我身边的朋友、我是一个很快就把东西想要进到执行阶段的人。所以我觉得打野不好做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目前的设计组队都是跟平辈。
是身份的关系吗？
就是他，如果他是一个要跟你对进度的人，你会觉得
啊，如果今天是老师跟你对进度，
你就会觉得还好。
就是之前其实我有想过一个问题，平辈之间，你跟你的同学之间有时候一起办活动，或者是一起处理某一个专案，难免还是会有当下这个活动或是专案上面的地位不一样。有些人就是这个活动的总招，有些人就是这个活动的组员，你们两个就是会有身份上的差别，但是你们明明都是平辈，那这时候这个总招要
hold 住全局，
你要说他可以展现他那个高度，可是有时候又会让人家觉得说啊靠，你明年纪跟我一样，或者是他可能自己也过不去那一关，觉得说
没有办法下一个很也不是说严厉啦，但是就是没有，我觉得是没有办法跨过心里那个坎。
对，
他没有办法对他的同辈，或者甚至是有一些组员有可能是学长学姐，就他没有办法
做这件事情，就他怎么聘登你都会觉得冲杀小的感觉
对，他可能只是真的在提醒你人不见，你就会觉得烦不烦、
对，
等一下，可是那是停，但是那是我们的问题吧，
是啊
是啊，就是
这就是啊，
太诚实咯，太诚实咯。但我觉得那个状况会回到说大家组员或者是像刚刚办活动的那个状况，大家对于这个职位的共识是什么，就是可能有人觉得说我对于总招的理解就是他把我们控制在一个正轨就好，不要太多过问我的东西，但是有人就会觉得说我希望他跟我对进度，这是一种关心。就是两种组员其实都遇过了，但我觉得就是一开始的那个
共识。
你觉得你自己是一个希望他跟你对进度的人吗？
说实在我觉得是要看那个人是谁。
从上一集到现在你还不清楚他是一个偏心的人吗？
我觉得从第一集到现在
他都是个偏心的人。
我承认我就是一个有差别待遇的人。
他的所有回答都是看那个人是谁。
对，真的，我就是一个这一类的人。但是其实我不会有太大的反弹。因为我知道，我觉得我是一个我可以跳脱私人情绪。陈少文看给我挑眉。 我会气死。他刚刚给我挑眉，什么意思？
我刚突然觉得眼睛很酸，
酸你个老师。
哎、欸，老师有在听哦。你们
就是我，我觉得我是可以知道说他这一个职位要做的事情是什么，而且有时候我会觉得他如果没有来找我对进度，我会觉得是他的失职。我比较偏向，我会希望，我还是希望他来找我对进度，因为至少我可以确定他在做事。嗯，我比较像是这样，就是我会用他是不是来对跟我对进度来对他的进度，
所以就是等于你反过去在督促他的感觉。哦，就人家明明就是你的主管，然后可是你在监督这个主管有没有在做事吗？
我会用这种方式来判断，
判断什么？
他有没有在做事？
啊，他有没有在做事干你什么事？
因为如果我发现他没有在做事，如果我希望这个活动好，我会想要知道我需不需要帮他，
还是你会直接抢过来？
欸，其实我觉得我是很容易会逾矩或者是越权的那一种人。
你说当你发现他没在做事的时候，你就自己帮他做事这样吗？
如果我希望这个团队好，或者应该是说希望这个成果好， 我觉得我不能说希望团队好，希望成果好，
你就很容易抢，
我会动手
抢别人的工作来做。
那这会不会其实就是好打野跟没有那么好的打野的差别？
我觉得这其实蛮糟糕的。我自己的状况，
有些人的确是不喜欢这种做事风格啦。对，就是直接越就这次就是越权，
就很逾矩啊。就是有时候其实我自己都会觉得不太礼貌，可是就真的看不下去。
因为说不定人家有人家的做事节奏，
对，啊，这是他的策略。
对，
他可能根本真的有在做事，只是你觉得他没有而已。但反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好打野跟不好的打野的差别。
你说有没有让他的其他队员知道他有在做事吗？
就是应该说打野他像我们刚刚有提到打野他是纵观全局嘛，就的确有些人他可能也是想说要纵观全局，然后如果有人需要帮忙的话他就帮，但我觉得差别就是打野他是带节奏，他是跟着团队一起打出一个节奏，但是不好的打野他是
自己的节奏，
我的节奏就是所有队的节奏，只有我的节奏才是节奏，
所以他有点跟辅助有点像，也是他应该要先把团队放在前面，
第一位
再放自己是吗？
对，我觉得是这样。就有点，我举一个例子好，就像游戏里面，好的打野他可能是发现下路要帮忙，他是带着下路一起拿到击杀，然后让下路的经济一起成长。但是比较没有那么称职的打野，就是自己跑去把下路的敌人杀掉之后，又回去也去吃怪，然后下路对下路的两个人来说，他们不仅没拿到助攻，连就是对他们来说，就只是我们的打野来帮我把敌人杀掉。但是
就是我站在那里，然后我看到那个打野闪出来，然后头不见了，然后他又再回去，然后我想说杀小。
对，就大概是这种差别。就对我来说，我也没有成长。那个打野他就是自己做他自己的事情。对。
那这样听起来，打野你要出现的时候，是不是要预告一下，还是什么状况？
在游戏里当然是要啊。
你说
在现实生活中，
你说他预告说我要出现来帮你了，这样吗？
对啊，
我觉得应该是就有点像是刚刚讲的，比如说我今天我是打野，然后我的法师需要帮忙了，我有没有跟他商量，或我没有跟他讨论，我就帮他做了这件事情，就我没有告诉他。但明明
擅自、
对这个工作应该是他的，但是我却擅自帮他做了这件事情，然后我告诉全队说：“哦，我已经做好了。”那个法师作何感想？
哎、欸，这样真的不行、
法师
应该就给人家感觉很差。
但是很多很多站在这个位置的人会有一点点
自我意识高涨，
就以为自己有这个权利能做这样的事。
应该会不会是因为这种人，他是把这个专案有没有做出来，或者是这专案的成效放在第一？
是，
其实压根他，你要说他是把团队放在第一吗？也不是，他是把团队的结
果
放在第一。那如果那个结，他会想要拿到那个结果，是因为他想要得到那个结果。换句话说，他是把自己放在团队前面吧？因为他想看到那个结果，所以他把那个结果弄
出來。他没有顾虑到真正在这个职位上的
人心情怎么样，
他心情怎么样，
他以结果为重，但是他不是以团队整个团队大家的感想为重。
但我觉得有时候打野真的很难当耶。像之前其实我跟蔡尚伦组队的时候，然后他其实就有跟我讲过一个状况，我们团队里面有一个人他不敢跟他对进度。你有印象吗？
我知道是什么状况。你说的是比赛吗？
对，
我觉得那个状况会有点，我不确定，我觉得可能跟 张立勤提的第一个例子有关，就是可能是我跟人家对进度的方式让他觉得不舒服，这可能是第一个状况。然后第二个是可能那个人他知道他进度缓慢有落差，但他觉得我只是去跟他讲说哎、为什么还没做完，但有时候其实我真的只是想要知道他做进度到哪里。
这很难拿捏那个分寸，
超难啊。
这我觉得这就是打野难的地方啊，
要怎么去跟别人对进度，但不让别人觉得是在监视他或者是在责怪
他。
对，
责怪他。
我觉得这就是一线资格跟你呈现给人家的气场嘛，或者是氛围就是这样。
那是不是其实不只是这一次组队，是从这种感觉是从平日就要开始培养的？不然有些人不管他讲什么你都会觉得他是想要责怪你，或者他是在针对你啊。
我觉得多少还是会需要吧。
说话的艺术。
对，可不可以先简单的总结一下，打野会不会换句话说就是一个会愿意带着团队一起成长的领导者？
我觉得是这样，没有错。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我有遇到。
哇哦，
可是他是我的主管
哦。身份不一样，
所以他也是会下来观察大家哪里需要帮忙。
因为我的主管他是
蔡尚文的主管，请听这一集。虽然我不知道他有几个主管，他主管会自己开始打架，他说我才是没有，蔡尚文在说我是我啦，
就跟不是他们。没有，反正我觉得，因为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我的主管的社会经验本来就比我们高，因为他是年纪比较大的人嘛，他可能社会历练成熟度本来就比我们高很多。然后另一方面，我觉得也是因为他跟我们角色，就像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就是那个角色对我们来说，这个角色跟这个年纪的人来跟我们来领导我们，我们会比较知道他的身份在哪里，
你会比较心服口服。
对
哦，
然后呢，所以当他就有点像是一个平辈跟你说我要带你一起成长，就会觉得
傻小啦，你有没有比我厉害多少，
有时候会有这种
心态。这真的是我们的问题。
是啊，这其实是我们的问题。
但是当那个年纪比较大或者比较有资历的主管说要带你一起成长，就觉得我遇到一个很棒的主管。对，然后我遇到那个主管，他就是会希望可以让我们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都有成长，或者是有一个成果。对，他不会希望我们做完一个东西就是做完一个工作。
那会不会有点像是你对系学会的心态啊？你希望大家离开都是有成长的。
我希望是这样啊，但是你知道这就是难的地方。然后
还在打野的路上成长中。
我觉得系学会可能算是我第一个真的很认真的想要成为或者是练习打野的地方。但也是因为平常练习不够，所以并不是很成功。对，但我的心态的确是这样，我不是希望大家只是帮我完成一件事情。我是希望大家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是有成长，有获得东西，而且他们是 我不希望有人在这个专案里面或者是这个活团体里面落掉。因为像是有些平常在做，好，我平常在做作业的时候有人落掉，我就觉得算放生没差。
我也是，其实我也是。
对，但是刚刚在提的系学会，我是真的每一个落掉的人我都希望可以好好的
把他们拉起来，
把他拉回来，带回来。对，我觉得这就是是不是打野心态上面的差别吧，有可能就是这样。
那你其实已经有一个好的打野的心态了。
可能是，但我也不确定当我卸干之后会不会有这个心态继续下去。因为我这次
卸干之后就没差
啦，
卸干之后就是下一件事啦。
其实我说真的，我觉得我有这个心态是
蔡尚文想要再待一年。
不是应该说我觉得有这个心态是舒服的，而且你会觉得很，我自己是还蛮开心的。但是执行上面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也提到
是理想跟现实的差距。
对，我觉得这里我们等一下会谈到就是职业伤害嘛。就是究竟你在执行这些但是不顺利的时候，那个挫折感会让你很难继续下去，很难进行下去。
我剪完坦克那一集，我现在好怕职业伤害这四个字哦，因为坦克那一集真的好内心，真的是我真的听到就是有进去。
进去哪里？
我的里面。
我觉得在这几集录下来，我就觉得指 man 法师跟射手的人很幸运。
你是说可以
他可以
专心，
就是只是他面对的是没有生命的东西。 但是
你说我的灵感没有生命力吗？
对不起。那我觉得像是辅助跟打野，我们录的这两集，
他们面对是人，
对他们面对是人，真的很困难。
坦克也是，
深深进入到
处理人真的很难，而且尤其那个
人
从一个变成很多个的时候又更难。
不过打野很常会有一种情况，就是因为他是一个，他比起大家都是埋头苦干在自己的工作上，但是打野是一个这边看看那边看看，然后会发现一些大家没有注意到的问题。
对。
但是这种情况也很容易让他变成一个意见跟大家比较相反的人。
哦，你说众人皆醉我独醒吗？
对
对，就是全队只有你知道。哎，现在可能哦，就像是大家共同好像就是决策出了，或者是说发现了一个新的方向，然后大家就会一头热，觉得说，哎，这个点子好像不错，哎，超赞的，我们可以做这个。然后大家就觉得，既然大家都同意，那我们就做下去吧。可是打野就会发现说，哎，可是这个东西跟老师要的东西，或者是这个东西跟我们的主题，或者是一开始发现找完资料之后发现的东西，好像哪里不对，
对，
好像不太一样，好像不太适合用这一个手法去进行。就是不是说另外一些人想到那些东西不好，只是说不适合，
对，
然后
不适合现在的状况，
对，
这时候他就很有可能会被大家觉得，你为什么又要挑毛病？你为什么又？我们都已经决定好这样子的团队不是最重要吗？你怎么又这样？
为什么你的意见总是跟别人不一样？
就是很难呢。
他在这种状况，他是不是就很容易被人家认为是没有共识或者是不合群的人？
对，
应该这样举例，打野判断团战是打不赢的，但是你的队友却很喜欢打架。
对，
就你们的经济名就烂到根本没办法跟人家打，但是你的队友很喜欢打架，只有打野一个人看得出来，现在推塔或者是现在分拆是最理想的。
对，然后他拼命在那边闪说先发育别开战，但是没有人鸟他。
对，他就一个人在上面拆塔，因为他知道这样才是最有进度的方式。
是，
但是当他的队友在中间就是在
团灭，
在乱开团然后又被团灭的时候，他就会被骂死。
我觉得这也是职业伤害。假如说这个打野不是一个特别会表达，或者是他可能没有办法说服大家的时候，大家就尤其是有多数，又赢
啊，
多
数
决，
对，然后大家就会觉得，他就会被大家误会啊。
这样听起来是不是就像刚刚提到的，在设计团队里面的那个状况，组队里面的状况一样？如果遇到这种状况，他是不是就要举出证据，或者是举出实例，说，哎，你们现在做的这个状况真的是偏掉了，然后自己觉得的这一个方向才是对的。这样才有机会把大家拉回正轨，不然如果凭一己之力，怎么办？
哇，我在这边其实我听了有点生气，我有点想帮打野反驳。我觉得就是为什么你们的意见才是意见？他明明也是团队中的一员，只是他就是少数声音，为什么他就要被孤立？他就要被？
其实我觉得这个很难。难的地方就在这跟创意一样，
对，
你当下你要怎么知道
他是对的，
哪个是好的，哪个是坏的，哪个是对的，哪个是错的？
对啊，
就是当打野可能会觉得，为什么只有你们的意见是意见？就我的，难道我的意见是错的吗？但另一群人可能同时也认为说，
对啊，
我们的意见有错吗？那这时候就是一个罗生门，就是
大家。对啊，就没有人当下会知道说自己现在的选择到底是不是正确的，完全没有人可以知道这件事情。因为如果知道的话，我们就往那个方向去走就好了。
而且往往是要等成效出来之后才会知道，哎，到底哪个是好的。
有些甚至可能到成效出来都还不知道。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很比较难的地方吧。
就这种情况就是很吃整个团队的情商。
哎，真的，
你会不会直接骂你的打野，还是你会
试着去
沟通，或者是了解他的观点？
对，因为说不定有可能他是对的，但也有可能他是错，他就是一个单机仔。
因为打野有可能判断错情势，但我觉得这也不怪打野。但重点就是，当打野在提出
讯号，
打出讯号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办法跟他沟通？
要去重视他。
对，因为像我们刚刚的反应就是很明显，我们平常不太跟打野沟通，或者是。我们都是用比较错误的方式在跟打野沟通，对。但是我觉得一个好的打野，他能够高光，我觉得很大的一部分都是来自于他的队友愿意配合。
哦， 所以其实打野也是一个被队友成就出来的职业吗？
我觉得是，
因为只要队友不支持，或者是甚至是想要打压，或者觉得说，欸，你这个状况是不合群，那其实打野在越，就是他越做也会越失去信心，然后甚至之后就不太想要展现他的能力。
这也是我刚刚想要说的，就当你自己觉得我要带领团队怎样怎样，但你的团队并不是照你想要的那样，或者是他们不配合的时候，你真的能够撑多久？我不信真的有人可以在所有人不配合的状况下一直有那个热情，或者是一直愿意带着大家走到某一个地方，
因为就是会一直被磨损啊，在每一次的被反驳或者是被不认同的过程中，那个热情会一直一直被磨光。
对啊，但是从刚刚的结论来看，打野之所以能够好，也很大的一部分应该是因为他的队友愿意跟他配合，或者是他的队友情商够高。对，那这样换句话说，我们遇不到好的打野，
其实说不定是我们扼杀了打野的发展性。
没错，
根本是我们的情商。
我们刚才那边讲说打野很稀有，其实根本就是我们自己这边，
啊，
太难搞，
我们自己毁掉人家。
对，
那这样子，我觉得坦克那一集不是有问到底谁想要转职坦克吗？
对啊，
我觉得谁才想要变打野吧。
但是我觉得其实，怎么说？我觉得
你说有控制欲的人吗？
要讲这么白吗？
就是啊，
就他什么都想要掌握，
因为我不是很确定，掌握一件事情的感觉，或者是他们是不是因为想要掌握一件事情，所以才变打野，或者说他们有什么样子的原因会想要让自己成为一个打野。
我觉得一体两面，他应该是首先希望这个结果是好的，然后希望团队是好的，但是可能在其他 EQ 比较低，或者是就是比较 不懂得体会别人的团队的眼里，他们会觉得这个人是控制欲。
蔡尚文，为什么你想要当会长？
我是被投出来的。
对啊，他不是自愿的，
好悲伤。
但我觉得
大家刚刚想说，在听的人想说，天哪，好感动哦！蔡尚文就是这个会长，为了团队付出这么多，然后想要大家都好，当初一定是怀抱着满腔热血，然后上任自愿的吧？然后他现在跟我说他是投出来的啊。
但我觉得，我蛮认同刚刚说的，就是会想要当打野的人，有一部分都是有控制欲的人。
原来是要认同这个部分啊，
我自己这样觉得，
认同了
用我自己的情绪来判断的话，我自己是这样觉得。对，
我觉得有来，
因为我觉得没有控制欲的人，其实也很难当好打野。
对，
哦，
他就是会放掉别人的那
种，他根本就不想要，他根本就不在乎别人的进度怎么样，或者是他根本也没有想要控制
什么东西
这个团队的节奏。那我觉得他打野应该也打不好啦。
我觉得控制欲这个东西只是少跟多的差别，如果你那个控制欲的量是适中的，是 OK， 你就会是一个很好的领导者，很好的打野。但是他只要稍微再多一点，或者是就是爆量的话，他就是一个控制狂。那你们觉得在当打野，就是遇到刚刚那一些职业伤害的时候，要怎么样解决这个很难以解决的状况？无论是以打野角度，或是以其他的队友，
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先来思考，我们要如何成就一个打野，或是我们要如何面对团队里面的打野。因为其实我们刚刚都有共识，就是我们目前的状况不是一个打野认为好的队友，
我可能会扼杀掉其他打野。
那当我们假设我们的团队里面有一个人愿意出来当领导者，或者是愿意出来当刚跟大家对进度，然后带领团队的领导者的时候，我们要如何跟他们共处？
那这一集的后半段其实是一个自我检讨时间，
因为如果我们都是用第三人称的视角在看打野这个角色的话，那我们也可以用这个身份来讨论我们要如何跟打野相处。我自己是觉得就像刚刚说的，就是一方面我觉得我们要很清楚这就是他的工作。
对对，这是第一个需要理清的事情。因为就像我前面讲的那个例子，他跟我是平辈，然后他会一直跟我对进度，那时候我觉得很不爽，但是 因为当下我并没有意识到他是这样的角色，嗯，然后我只是觉得你干嘛一直烦我，嗯，我要做什么还需要给你报备吗？因为就是那个工作是我的领域，嗯，然后我就会觉得你可不可以不要再
在插手我的范围，
对，我会觉得，哦，对，我会觉得他是在插手，他不是在跟我对进度，我没有理清这件事情，哦，对，
嗯，除了张艺勤刚刚讲的那一个觉得被自己的领域被侵犯或者是被不尊重之外，明明如果这件事情如果进度掉了，如果方向错了，
怪的人是他哦。
对啊，那我们为什么要生气？
就啊，这就是是不是打野的问的差别。你不是打野，你看不到整个局势，你没有办法纵观全局，但是是打野，他就会知道，嗯，这个时候我应该要出来，那我不管你爽不爽
哦。所以其实他就只是在尽一份他自己的责任，
就是我觉得他的视野比较广
广。
这样讲，我觉得他跟辅助有一个蛮鲜明的差别，就在于打野他有一个责任在，但辅助并不是一个责任。
哦，
就并没有一个责任是我要照顾好我队友的心情，但是有一个责任是我要控制好团队的节奏还有进度。嗯
嗯，但会不会也是因为在整个团队里面不会有一个职业就是被明确指定说你就是一个辅助，但是会有一个职业是你明确被指定说你就是这一个团队的领导者。
是
是，
所以根本就是一开始指定的问题嘛。那如果这个团队没有领导者，没有被指定的领导者的话呢，这样会问题更多还是问题更少？
这就是我觉得我们刚刚前面有聊到，就是我觉得当一个专案或者是一个共同在执行的事情够规模够大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职业不可以没有，欸，嗯，因为你要怎么确定，假设五个人的团体我们还可以共同一起对进度，但是五十个人团体你要怎么确保大家都对得了进度，
哦，所以他算是一个决策者，
他就是领导者。然后我觉得领导者的工作之一就是决策啊，他要
是
对啊，嗯，
欸，那这样听起来看压力好大哦，就是最后的好坏都由他，哎，欸，
这就是领导者的
对啊
难的地方。啊，
我觉得这种人他有那个天赋在，但他也有那个重担要去承受了。
嗯，会不会有人不小心变成领导者，但是他其实自己根本不想？就是他发现这个团队，就是可能这个团队不是一开始就指定好谁是领导者，谁是那个打野，但是他做大家做到后面，这个人发现哎状况不对了，他必须要出来救场，可能整个团队的方向偏掉了，他必须要出来的时候，但是他其实没有那
么想，那就会被骂。我觉得这就是刚刚有说，就是很容易为什么我们会可能会不小心没有那么尊重打野，嗯，可能就是因为一开始打野这个工作不是被共识好的，我们没有共识说你是组长，哦，我是组长，所以当有一个人想要尝试出来领导的时候，大家当下并没有共识你是组长，只会觉得你在，
哦，靠腰，
对，这是一个责任归属的问题吧。就是当他今天大家都知道说他需要扛起这个责任的时候，大家就会很自然而然的觉得说，欸，这是他应该要做的事情，然后当大家觉得这是他应该要做的话，就不会觉得
就那个靠背声就不要那么大了。
对，
所以我觉得要怎么解决这种问题，如果是一开始就团队里面没有定好打野的话，嗯，我觉得就是情商高一点吧，不要先生气。
居然还是回到这里吗？
我觉得设计系人很容易把情绪
很容易，啊，
把情绪放在很前面。嗯，我们不太是一群很理性的人，
大家先抱气再解决问题。
对，
或者是用暴气来解决问题。
然后我们班明明就有一群温柔的小圈圈，我说谁跟你 emo 啊？你才
emo， 你才 emo 仔，你全家都 emo 仔。
就是我们没有在打野出现的那一刻
意识到，
看到那个背后他是想要做什么，你只会觉得你干嘛插手我的事情，
短视尽力。
我觉得是不是因为我们不太习惯，尤其是在学生合作或者在学生时代的作业，嗯，通常不太会有人是故意想要来找茬。嗯，我觉得大家做的每一件事情其实多少都，我觉得大部分都还是想要对团队好了，欸，为了团队好，但我觉得我们没有习惯去往这个方向想。
嗯，
就是以后职场我不确定啊，我没有进入过社会，嗯，但我觉得学生大部分的任何一个决定都还是 他觉得他的这个行为对团队好，但是不是好，是不是真的好，我觉得是另一回事。但我觉得我们不太有一个习惯去用一个心态，是他这个决定是因为他想要对团队好，我们只会觉得
他只是
他只是在靠腰。
对啊，我们只会觉得他很烦而已。试着理解他人吗？
试着理解他人，
因为我觉得当一个团队打野并不是被共识出来的时候，这个想要尝试出来掌舵的人就会变得非常的难做事，
就很棘手啊。要讲要讲也不对，但是不讲的话，整个团队你又会觉得好像团队的方向又偏了，然后就到底要不要讲，到底是他妈的要不要讲。
而且我觉得打野是一个很容易就是被他很容易受伤嘛，是要这样说，就是他可能会在某些时候出现，那他出现不被认同的时候，他就可能缩起来，然后你们这个团队就再也没有打野。
他是很容易受了一次挫折之后就不再敢出头的那种，
因为他很容易被反弹。就是当团队不理解他的时候，他是一个很容易 被反弹的角色。
我觉得要表达意见是一件蛮勇敢的事情，它是一件需要勇气的事情，所以如果当这件事情被批评然后被阻止的话，那会造成一个更长远的伤害吧。
而且我觉得打野比较他很难，就是他很难的地方是在像法师，他有一个领域，就是他就是团队里面共事视觉做最好的人。然后射手他就是团队里面共事创意做最好的人。可是打野这个角色他并没有，他出现会让人觉得有攻击性，但是他又没有一个他打野这个东西能够做好的某一个领域，就是没有那个东西在。
是不是因为我们学生时代的作业，我们不会去分配领导者这个位置，對對，但是以后社会，就以后职场可能就会有，有人专职在做打野。
为什么大家在做作业的时候都不会特别想要有一个领导者？
我觉得要看，我觉得是之前我记得有一堂课，有一个老师是有明确分
哦，
一定要有
组长，
对，就是除非是那种情况产生，不然我们很少会说谁要是组长。
是因为大家都太客气吗？也不会有人跳出来说，我想要带领这整个组走向一个更好的地方。
我觉得这就是你刚刚前面说的，就是你前面在质疑说真的有需要打野吗？会不会其实团队根本不需要打野？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想法，就是打野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角色，所以我们才会觉得不需要有。
可是我觉得有时候大家都是在前面的时候把事情想得太美好，想说大家都会尽自己最多的一份力，然后让一起把这个东西做好，然后我们的方向都不会偏，我们就是会朝理想的方向前进。可是有时候就真的会需要那个，我自己觉得啦，是真的会需要那个把团队带回来的人。
我觉得也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目前大学时期的设计作业时长都还不够长，没有长到会出现问题，所以大家就会觉得
啊，这个专案还不需要被管理，
对，有点像是这样，
就大家各尽自己一份力
就可以完成了，我们每个人都做好啊，它就结束了，这样。
那我也想知道，就是如果是一开始就被指定你当组长，或者是一开始就被指定说，好，你现在就是一个，也不一定是被指定，有可能是大家共识说，好，你就是一个打野，你就是一个要帮忙掌控全局，然后看我们现在方向有没有偏掉的这样子的一个角色，大家是不是都会觉得说他应该要特别强？
我觉得在设计系里面，因为大家的专业都太像了，我觉得那个分工要分得很明确很难。我之前其实有跟老师聊过这个问题，就那时候在聊整合行销是怎么分组的时候，我那时候就问说，那时候是让同学自己去组队，然后找相对应有那个能力的人凑在一起，还是用什么方式组？然后老师就说，你们这个年纪专业能力分工还没有那么明确，尤其你们都是同一个系的人，你们的能力都大同小异，所以我们没有，我们的系找不出一个很会管理团队的人才
啊，这应该往气管系去找。
所以气管系可能很多人都在抢打野吧，我不知道，我不确定，我不确定。
气管系就是一群打野，
他们不是辅助就是打野。
但反正总而言之，就是可能这跟大学的性质有关，就是大家的长才都还在同一边，所以没有人有专业能力去做打野这件事情。但之后到职场，可能大家都是各个不同才能的人，所以有人可能大学四年就是在读要如何当好一个打野。
对。
好，那他这时候就是
打野系
，man 打野
专职，
对，
打野系。
而且这种时候大家也不会跳出来质疑说、啊、你为什么？
哎，对耶，
管我这样。
如果今天是
他的专业能力就在那、啊，
如果今天是突然丢一个气管系或者是什么、啊、就是管理类型的人，然后来一群设计系。我很想要做这个实验、欸、就是把那个人丢进来之后，大家会不会就是哦共识说，嗯，他应该就是要来管理我们的，或者是他应该就是要有那一方面的能力，他就是这个角色。
我必须说，我个人是有这个习惯吗？或者是我不知道要怎么说，就是我会看那个，我会觉得如果那个人压不住我，我没办法心服口服的觉得他，我让他领导我。
那其实跟我一开始讲的那个状况很像。
什么？
就是我在活动里面的时候，
哦，你会想要把他的工作抢走
哦。所以我觉得我的心态是，我觉得我是觉得，我不是看那个人的能力，我是觉得我不会想要把他的工作抢来做。嗯，但我会觉得，
你说个性吗？
就他是一个太软的人。
就假如一个不敢主动发言的人，我凭什么觉得你可以来领导我？哦、我会有这个心态，就是我会觉得，你没办法让我觉得你驾驭得了我。
天啊，哎、欸，好难哦、喔，
脱缰野马、欸，
好难哦、喔，要驾驭菜场人超难。
不是、啊，你们懂我的感受，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对
对
对。打野真的很，
所以他除了有那个专业的能力之外，我觉得他展现给人家的那个气质，也很重要。
嗯，真的，我觉得有看过太多。他想当打野，但是他本身的那个气场
是，
或者是他做的事情，就是没有办法让下面的人心服口服。我觉得这不是他的问题，有可能是下面的人他不受控的问题。但其实还蛮遗憾的。之前我记得之前我的状况就是那一种，我会直接把东西抢过来。
你是会直接逾矩的人
类？对对对，我之前是真的很逾矩，就是在尤其是在。大学之前嘛，因为其实在大一大二没有什么，没有
人跟你
我觉得没有什么到，
没有人要跟你同组。
哎哎，但现在其实我会慢慢的去想要怎么样用一个帮忙的角度吧，去帮助他，或者是虽然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也不一定要这样做，或者这样做其实不好，就是我会私下。去
处理掉，
对对对对，我会可能会就是帮那个领导者或者是帮谁谁谁去私下去处理掉一些事情，对，然后让他看起来比较像一个大家心目中或者是一个好的领导者，
可能要看他有没有觉得你有帮助到他吧，还是造成他更多的困扰。
哎，有可能，因为我其实从来都没有问过这件事情。好啦，我承认我就是那种觉得这样应该要怎样，然后我就会去做的那种糟糕的答案。
你说我是为你好的那种人吗？
这样听起来烂到不行。
好啦，但因为我们这一集跟上一集的辅助状况差不多，就是没有一个，
我们都不觉得我们是一个。
哎、欸，这跟我们一开始第四集大相径庭哦。我们那时候我们第四集是把三个人都分在打野。
哎、欸、哦、可能是因为我觉得。定义有不一样，
对，
然后再加上我觉得当时就是很快速的想，但是真的进入这个主题，然后深思熟虑之后，
我觉得当下是用意愿去分，当下是用，而且我们那个时候在分的时候是别人去评嘛，所以其实是别人看起来的感觉，但是我们这次是在说自己的感觉，然后我们自己都觉得
功没出来。
我觉得离真的厉害的打野还有一大段差距啊，
是是是、
但也有可能是因为厉害的打野真的太难得了，
是
他们不好出现又不好生存，
对，
是稀有物种，
然后又要有好的人队友愿意配合，
哦，
天时地利人和才能产生一个好打野，
哎、真的百年难得一见，
没错，
所以如果你身边有觉得好的打野，
膜拜他，
努力的，
这一集
抱住
协助他，
我们这一集又是一个夸赞打野的。
因为我们做不到事情，我们就觉得很
强。我们做不到，
我们做不到都是他们都很厉害。
拼命夸赞，拼命夸赞。
法师那集我应该有夸赞你。
不要这样说。好啦，那我们的职业篇正式在这里结束了。
结束哇！
哦，分完了，
分完了
，没错。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
就是
自己有被分到累？
其实没有被分到也没关系啦。
对，因为我们分的也不是完全正确。
其实还有一些 特质或者是一些人吧，就是在整个团队中、嗯、或许其实也很重要的、嗯、
其实像比如说我们一开始被把它分在打野的
找
资料
的
组、哦、找资料的或者是调研组、嗯、很可惜就是我们并没有帮我们没办法在以游戏的方式帮他找一个真的很跟他相称的位置、嗯、但的确他在设计系的组队里面也是
很重要，
对，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这根本要特别再拉一集出来讲吧，
可是我们也没有人 man 那个，还是算了。
嗯，我觉得那一集是
因为我觉得
辅助跟打野还更需要找专职的人，
那一集吃经验，
谢谢大家一路陪我们到这里，要不怎么听起来像是我们 podcast 要结束
了之后就再也不会再录了，
不是，
我们就把那个删掉，
没有，我们正式离开了我们的职业类的篇章、嗯、那我们接下来一样会是以魔法学院为主题，但是探讨的各种其他的状况，
对，可能会讲一些鬼故事啦，
鬼故事
你说跟陈玉组队的经历吗？
我跟你组队才是撞鬼。
又到了这个说再见的时间了，欢迎大家在这里跟我们讨论分享，搭配微量的吐槽与干话，在聆听的对谈中生成另一种名为陪伴的咒语。
嘿，
大家再见，
我要去打麻将，
再见，
拜拜，
再见，拜拜，喝酒。